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早安。那今天早晨我想和大家分享，讲到你所需要的平安。好，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每次圣诞节大家都好高兴，基督徒好高兴，还没有信主的也好高兴，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大家很狂欢哦，好多的特拍，收到好多的单张哦，不管是你在线上购物实体购物都好开心哦，好多的圣诞树，好多的景点去打卡打卡，然后哇，大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快乐了，好多的园游会啊，参加好多的这些活动，反正有钱没钱的，反正都可以参加，就是很开心哈。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哈。那参加外面的，也参加教会的啊，都坐一坐好像。可是神的儿女一定要了解，当然我觉得圣诞节是一个大撒种大收割的好日子，就是人的心比较柔软，不管他们带着什么心态来到教会，总之有机会听到诗歌，听到福音，有的人就这样子刚好得救了，所以多么美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教会有各式大大小小的布道会，就是要帮助不同同质性的人，就是他们可以来到教会，他们感受到哦，这是个家，他们找到一个家，在自己地上自己有个家，可能不太美满，可是想到天父的家可以来试试看，好，感受到从天父来的喜乐。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基督徒，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起来好像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好像脸上蛮有笑容的，他们好像看起来蛮平安蛮喜乐的，那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但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了解，圣诞节不是忙碌的日子，我们好多的节目要预备，戏剧要有，诗歌练唱要这个那个，还不只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为什么有圣诞节，圣诞节讲就是耶稣我们的主，他降世为人，他来到地上把救恩给我们，所以因为耶稣把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得到从神来救恩，我们很开心。可是在这个救恩里面说的是神要把平安给我们，在救恩里面它包含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平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平安。我发现当我们的年岁越年长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了解平安的重要。年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美丽很重要，金钱很重要，工作很重要，学位很重要，别人的肯定很重要，这个掌声很重要，这个重要，住什么房子很重要，开什么车子很重要，带什么包很重要。可当你慢慢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平安，你的身体不平安，你还能做什么呢？你的家庭不平安，每天吵吵闹闹，这个杯子碗摔来摔去的，孩子吵来吵去的，夫妻打来打去的，有什么快乐呢？你没有平安，你赚那么多钱你能干嘛？所以心里就是还是不快乐。所以平安真的是非常重要，而这个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我们的。我想到一个在美国的富豪，他叫做霍华斯顿，他其实是蛮有本事的，长得也是英俊的，那很有本事，赚好多钱，有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有电视台，有航空公司，有饭店，有50多家的这个企业，所以人生看起来很快乐。很多人觉得有钱就有快乐，有钱我就平安了，可是事实也不是这样。他有这么多钱，你看他就每一天生活很糜烂，跟好莱坞的那些女星就是发生很多的绯闻，他以为他的人生这样在其中，就我有钱我就可以过我想过的生活，我想要的物质，可他快乐吗？不快乐，很多事情突然发生就发生了。45岁那一年他就得了一个对细菌的心理过敏病，所以这种病很怪，就是他就让他没有办法跟人就是交往，他得了这个社交恐惧症，所以他就把自己在家里盖了一个无菌室，所以呢他很恐惧人，所以他也不出去，然后每天就吃鸡汤跟牛奶，然后如果公司要办的事情都用电话来联络，他就不出门，所以他的生活变得很怪。他的死亡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良，所以他到最后头发很长 指甲也很长，你看他有一张照片，最后一张你看，哦，指甲头发很长，指甲很长，你看他的脚，他穿的不是拖鞋，那么的害怕，哦，所以整个人变得怪怪的。离世的时候，他留下的遗言就是空空空，好，看起来他什么都有，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企业家，他在晚年的时候很有钱，孩子工作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可他说，我怎么会没有快乐？就是当你没有快乐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你没有平安。当你有平安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我是喜乐的。好，所以平安是很重要，平安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人生中我觉得最大的祝福神要给我们就是平安。可是平安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人告诉我们的，诶，你要追求你要赚多少桶金啊，你就有平安，你要怎么样就有平安。不是，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真的你在地上哦，你要有名利富贵你就有平安。主从来没有讲，主是说在地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呢，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了解这个圣诞节耶稣来到地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不平安的世界，所以主知道，因为人类犯罪，人类没有顺服神，让这个罪恶、恐惧、疾病、害怕、软弱进到这个世界，所以人们开始在那样的一个增进、痛苦、互相残杀当中生存。所以我们的父神他不忍心，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而在这一切的战争或者说这些疾病死亡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失去平安了。弟兄姐妹，没有神就不会有平安，所以神知道，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平安，一切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根基，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平安不是你要去追逐你的梦想才有平安，不是去跟别人比较增进才有平安，是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所以当我们依赖神，而且是坚定，主我就是要依靠你，主说他把平安给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主说他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地上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死硬幽谷，很多可怕的事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无助。可是主他不要我们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死因幽谷、黑暗、痛苦、软弱、伤害当中。主说，我要把你从这个里面，我把你救出来，我要引导你，你顺服主的引导才有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知道有的人呢，死去的时候，好，长辈死去的时候都会说，啊，我留下房子给你啊，我留下什么给你。可是耶稣在他要离世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他说，我留下平安。主没有说我留下富贵给你啊，我留下长寿给你，所以这些都是祝福所带来的结果。但是主知道人类最大的需要，主知道当他离世升天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当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人们里面还糊里糊涂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他们的夫子不在，耶稣不在，他们会失去平安。所以主说，这是暂时的，我离去，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耶稣要为我们成就救赎。可是在这个过程却让我们知道，当耶稣不在了，人们就不会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耶稣在才有平安，耶稣不在不会有平安。平安不是你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哦，什么都好好好好好才叫平安。平安是在一切的风暴当中，我知道我的主在，虽然有风暴，可是主在，主把胜过世界的信心主是赐给了我，所以我可以平安，因为我知道主在。弟兄姐妹，这是圣诞节很重要的意义。那一天罗马政府他们就要报，就是要人口普查，要报户口，家家户户都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个时候玛利亚的孕期已经到了嘛，就是随时都会生。 可他们也是老百姓，所以也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嘛，所以他们就要回到出生地去伯利恒，好，来就是去报户口。可是哎，奇妙的事就这样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报户口，好，那去到那里天也晚了。那所以呢，就是要找地方睡觉。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我们可以事先订网络上订，我要住哪个民宿，住哪个饭店，都不是去到那里才知道，客店都满了，哈，那没有地方，所以好不容易有人帮助他们，说没有客店，哈，就没有房间了，可是只有一个马厩，你们愿不愿意住？哈，他们就住下来，因为也没有地方。可是那一天，耶稣为我们降生了，耶稣的出生地。是在马厩中的马槽。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卑微？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应该降生在皇宫啊，他怎么降生在马槽？这样不会给人家看不起吗？好，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耶稣要让我们了解，他明白困苦人、贫穷人、你的软弱、你的无助、你的感受，所以他为我们降生在马槽。而同一天，那天发生了一个事情，讲到在伯利恒之野地，有在那里有一些牧羊的人，他们那天晚上就是牧完羊以后，在那里休息看顾羊，突然之间，哎，有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那天主的光就照着他们，所以那些牧羊人呢，他们就害怕，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这种事，每一天都在放羊，每天都要放羊，而且旷野是黑黑的，啊，所以当有那个光亮照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吓一跳了。然后又有一个就是神的使者，弟兄们一看就知道不是人，所以他们真的吓一跳。那这个人就讲话告诉他们，不要怕，不要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我们看见忽然之间有一大队的天兵天使，他们就在那里出现，他们就在那里赞美神，他们在那里唱歌，唱歌诗歌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一次好不好？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天使讲完以后，哇，他就离开了。这些牧羊人哦，惊吓完之后，他们整理一下刚刚天使说的话，救世主降生了，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大家所传说的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的痛苦，拯救我们的这些疾病，我们的软弱，这个弥赛亚他降生了。他说刚刚天使报信的内容说，在我们的主降生在马槽里，好，用布包着，好，在马槽里，这是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去找，他们按着天使所说去找，找到了我们的救主，他们就敬拜。圣经提到说，之后他们就传开，把这些事传开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报佳音，在圣诞节，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发现，我们就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当神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救主降生了，我们很开心，因为救主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盼望，所以我们也要去告诉别人，救主降生了，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弟兄姐妹，十二月是救主诞生的日子。我在说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平安的，可是因为耶稣降生，耶稣照着天使所预告的告诉我们，神要得到最大的荣耀，可是神要把平安归给世人。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领受一个最大的祝福，就像耶稣在离世之前他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对主来说，他知道对神的儿女，你最大的需要不是财富，不是容貌，不是金钱，哦，不是名利，你最大的需要是平安。如果你拥有平安，你其实就拥有了一切。可是你没有平安，你有了这一切，你的心里仍然是痛苦，仍然是折磨的。所以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征战、战争，好，充满了这种增进，好，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不愉快。知名的史学家林蔚，他讲说，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说，从摩西时代的3400年当中，人类只有268年的和平， 也就是说历史上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任何地方都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好，地球其实不大，可是你会发现到处有战争，到处有战争，一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还在打仗。所以从西元1945年到2000年之间，世界的和平只有2872周。所以你可以发现好像我们向往平安，哦，世界要平安，哦，我们的国家要平安，个人要平安，家庭要平安，职场要平安，可有时候没有平安。有一个男孩，他就问他爸爸说，哦，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呢？爸爸就说，哦，那个战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攻打比利时就引起这样战争。爸爸还没有讲完，妈妈就插嘴，妈妈就说，哎呀，不是这样，是因为当时啊有一个人被暗杀，所以才会引起德国来攻打这个比利时。哎，你怎么一句话都讲不清楚，这样教小孩的。爸爸听了就很不高兴，就说孩子又没问你，又不关你的事，好，这样。那妈妈就很生气，就离开现场，就把门砰一声。这时候小孩就说，爸爸，我知道为什么会有战争了。好，因为这边是你会发现我们人跟人之间，你有没有发现三句不合，有时候我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好，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去管别人的感受，反正我现在就火冒三丈，我要怎样就怎样，你不会想到别人的感受。可是呢，那个隔阂，那个战争就这样来爆发。好，特别是如果人类没有认识神，我们心中没有爱，弟兄姐妹，其实更困难带出平安。好，所以呢，有一次在德国有2000多位的这些心理学家、心理咨商师还有医生，他们就在一起开会，他们要做一个研究，说到底怎么样可以使人类有真正的幸福啊？所以他们就研究最后统计的结果，好，这些问卷统计的结果就发现，人类要幸福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要有爱，然后第二个叫喜乐，第三个要有和平，就是平安。好，你要有爱、喜乐跟平安。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元素它是发生在哪里？是在哪里出现？对，就是在圣灵的九种果子里。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在这三个果子就在这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人类可以幸福的元素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你真实的认识主，跟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才会有幸福。你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有的时候一些网络的说法，哦，将来营造我的家庭幸福，营造我的婚姻，营造我的事业，你以为这样会幸福、会平安、会快乐，其实不是。真正的幸福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认识耶稣，你需要迎接这个平安的王内住在你的里面。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才可以开始有幸福，开始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的人生才会开始活出这个价值。好，所以这件事我们需要明白。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好，这边讲到说那些牧羊人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看守羊群的时候，那忽然之间天上有荣光就照耀着他们。你要知道牧羊人的生活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是很无聊的。每一天他们就牧羊，带羊去吃草，带羊去喝水，带羊去吃草。那有时候羊打架，他要帮他们用药草帮他们就裹伤，有时候有狼啊或者有野兽要来攻击他们，他就要保护他们。每一天都过这种生活，过这种生活，每一天就跟羊在一起，没有什么共通的话题，也不能谈心，讲什么羊只会说咩咩咩咩咩。好，所以你知道没有办法对话的，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说实在很无聊，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每一天都过这样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活着，就是为了生存，为了要吃，为了要工作嘛，这样，所以好像找不到那个盼望跟目标，到底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是就在那一天，当人找不到意义跟盼望，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也许我的生活就是很无聊。可是我找不到我的价值是什么？在那一天，他们感到疲惫，但是突然之间从天上有光照着他们，神的荣光照耀在他们身上，好像给他们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看见，原来我的生活， 我不需要像天竺鼠一样，那这个天竺鼠喜欢跑他的滚轮，一直跑跑跑跑跑，所以我们觉得他生活很无聊，可他就一直跑。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像天竺鼠一样，一直跑一直跑。我们有多少人会在礼拜天晚上想到说，哦，明天要上班了，真好，哦，明天可以上班，怎么这么好，我们一起去上班吧。没有，很多人礼拜天下午就很担心，哦，明天要上班了，有的礼拜六就担心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没有人，正常人没有一个人会对上班这件事情，除非有的人对你来讲你觉得，哦，那就是我的梦想，我就好喜欢上班，上这种班，哦，也有可能。可是说实在，如果是这样，大家就不用放假了嘛，大家都很喜欢放假啊，哦，可是呢，说的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很劳苦，每一天。有的人，弟兄姐妹，当然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不能用你的头脑来思想这件事，可是你要知道有的人没有得救，他每一天的生活就像天竺鼠一样，哦，跑跑跑跑跑，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工作就为了赚钱，哦，赚很多的钱，也许为了好一点物质，好一点的生活，然后呢，可是我们真的是会很疲乏，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妈妈对她的儿子说，好，就是这个儿子对妈妈说了，说妈，我不想去教会。好，会不会我们中间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哦，我已经不想去教会。好，他妈妈说，今天是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不可以不去教会。好，可他说，妈，我真的不想去教会，我一点都不想去教会，我真的不想去教会。他妈说，你怎么能不去教会呢？你不去教会，今天谁讲道啊？你是牧师耶。好，哦，会不会有一些神职人员其实他们也是带着重担，哦，每一天也许他们也是很大的压力，有可能啊，哦，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到底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哦，什么是我们的平安。如果你没有真实跟主连结，也许你今天坐在这里，我好像是个基督徒，可是你还是没有平安。你需要跟，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平安，而是你需要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联合的关系，平安的王耶稣基督真实的降生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做王掌权，你才会有真实的喜乐。不然有时候你得到一些东西你还是不快乐。有一个企业啊，就有人做就这样报道说，很多有些大学生毕业嘛，好，他们进到他们所梦想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哈，那录取率很低哦，进去了，可是有 19% 的这个年轻人不到一年就换工作就辞职了。为什么？有没有发现这些企业啊，就是像血汗工厂一样，到深夜还一直还逼着他们一直在工作工作哈，所以他们就很后悔，他们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这不是我要的工作。对，如果你的人生只是为了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你就真的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就像这些牧羊人，那一天他们在那里牧羊，他们在那边牧羊照顾羊群，每一天每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这样的生活，每一天闻这些羊骚味，每一天好像觉得就不晓得为什么而活。可是那一天，那一天当神的荣光照耀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打开你的眼睛，你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打开你的眼睛，你要知道你在地上，地上的人生不是你的全部，你活着的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你活着是有意义，是有价值。耶稣的到来是为了要赦免你的罪，他是要把他的爱，把他的怜悯赐给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是一个大好消息。好，因为今天救世主已经诞生了。所以就是你知道神的诞生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一个圣诞节的活动，一个布道的季节，它真实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主，他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把平安给我们，他要将我们从痛苦当中，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我们从痛苦里面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当天使报信之后，哇，他们听见那个天使的歌声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来就是要传递这个消息，耶稣来要告诉你，你活着的意义价值是什么。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有的时候信耶稣也只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信仰，有一个寄托，可是不是的， 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当这句话，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里讲到耶稣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活在地上你是有意义的，你活在地上你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你工作你不管做什么职业你要荣耀神，你扫一个地，当你很认真在那里扫，不管别人有没有看到，不管别人有没有给你称赞，我就为主而扫，我为主好好的工作，好，我为主好好的照顾我的家庭，好，那你为主所做的一切在那里你就在荣耀神，在那里我们没有羞辱神的名，我们在那里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有神，所以我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我的家庭我们尊荣神，我的家庭没有这样的一个纷争，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的这种，好，因为有神，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是认真，我们是负责的，好，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当别人偷鸡摸狗的时候，当别人在那里偷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迟到早退，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因为我是为神而做，你就在那里你就荣耀神，你活着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的生命让人看见你的不同，使人他们看见你，他们就愿意来认识你的神，因为你所传讲的它就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意义，因为人们听见了，他不是只听见你说，他看见你所活的，所以你活着是有意义，你活着就不管是在你的生活现场，不管是职场家庭好，任何一方面你就是要荣耀神，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让我们知道你活着也是要享受神，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你知道当我们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平安当中，神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神把医治，神把长寿，神把富足，神把喜乐，哦，神把很多的祝福赐给你，你可以在其中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就觉得这是我们在地上神要给我们的生活，要荣耀神，要享受神，以神为乐。好，所以当你明白，哦，这一切是从耶稣诞生在我的心里，当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不是接受一个信仰，我现在信耶稣，以前是信什么？不是，而是我跟神之间，我接受耶稣，我真实知道他是我的天父，我是他的孩子，所以我愿意让耶稣在我的里面做主，不论我做什么事，我愿意学习，仰望耶稣，主我应该怎么做，我可以荣耀你，我不会在职场上，在那里骂人，或者在那里贪钱，或者是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哈，来羞辱主的名，因为我没有见证，人们看见哦哟，基督徒怎么这样，我不做这个事。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在荣耀神，好，所以神要我们的生命，就是当耶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会引导你，让你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是荣耀神的，神看了觉得你很棒，好，那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因为跟神更加的亲近，所以神可以使用你成为他宝贵的器皿，而另外一方面神把平安更多的赐给你，在平安当中你就更多的享受神给你的福分，神给你的恩典。好，那当然你说那具体来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说就是打一个根基，让你知道耶稣降生的意义，那耶稣为什么要把平安给我们？因为耶稣要在平安当中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可是具体来讲，那究竟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才会充满神的平安？有几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具体来操练。那借着倚靠神，借着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联合，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哎，你的心可以常常是平安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常常微笑，常常微笑。那常常微笑对一些人来说很容易，可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容易。我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笑，你给他弄一弄他什么都很好笑，啊，咯叽咯叽咯叽他就笑，好，这样你给大人咯叽咯叽看看，好，就是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他觉得你很奇怪。好，那总之我讲说主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嘛，就是要我们喜乐。心理学家丹尼尔高曼他这样说，他做个实验，他说常常笑，笑容可以带来平安，所以他就发明什么呢，他说他提倡你拍照的时候要说 cheese， 好，气势好，这样哈。所以呢，啊，每一次现在拍照，大家就说气势好。当你说气势的时候，你的嘴角是往上扬，是笑的。当你笑的时候呢，用力笑的时候，他说你心里就会充满平安。好，那当然在华人，你可以讲西瓜甜不甜？好，当你说甜，你看你的嘴角就往上扬，哦，就甜。好，韩国人说讲泡菜 kimchi， 好，就嘴角就往上扬，这样好。他们做的实验说，哦，当你嘴角往上扬，那个笑肌往上扬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平安。好，当你常常说，唉，一个人常叹气，啊，那个脸呢，啊，就往下垮，往下垮，那就慢慢变得非常的忧愁。好，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笑，常常喜乐，那我们脸上这个笑肌哦，就会比较，就是。对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祝福，就会给你带来这个喜乐。好，不然你不常笑，那个笑肌会很僵硬。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人笑的，我们说，哦，笑得好假，呵呵呵，就很假这样子。那如果一个人呢，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那突然要他笑， 他可能就也没有办法笑得很自然嘛。所以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常常喜乐，你要常常喜乐，平常要操练常常有灿烂的笑容，不管讲道讲得好不好，哈哈哈，很好笑，不是很好笑，就是很有得着，我们就很喜乐的。我们这生活当中，孩子跟你讲一个不好听的笑话，你叫小孩子笑话真的不是很好听啊，有时候都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笑，你常常喜乐，这样对你也是有祝福的。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很特别的鱼市场，他们说这个鱼市场是充满了欢笑的鱼市场，这样。所以在这个鱼市场你去买鱼啊，有人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不只是那边的鱼很多，它最主要是那边的鱼贩呢，这边卖鱼的人很多摊呢，哇，大家都好喜乐。而且他们在那边有时候你想看特技表演，你会发现他们有时候会拿那个冰冻的鱼哦，有时候就丢来丢去，像棒球员他们在那边合作一样，有时候说，哎呀，五条鱼飞到加州了，哈。另外有的说，哎呀，三条虾子飞到哪里啊，螃蟹了，哈，飞到哪里，就这样在空中飞来飞去。你看这个图，如果你仔细看，他们是用丢的，好，在那边丢，那所以旁边的人好像看特技一样，哦，在那边看，在这个鱼市场充满了欢笑，所以这个鱼市场好像渐渐就变成一个景点。啊，大家就来这个鱼市场，哦，就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有人就问说，啊，你们卖鱼的这么高兴哦，哈，那他们就讲说，啊，其实我们以前也很不高兴，这个场所以前大家都上班都很不高兴嘛，就卖鱼有时候卖得不好，或者每一天面对就是卖鱼，哦，什么鱼什么这个也没什么好高兴的，确实也没什么好高兴。可是有一天他们就想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鱼市场变得这样子闷闷的，就是鱼已经够臭了，我们也不要再臭的一个脸，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鱼市场充满了欢笑。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在其中就想好多的创意哦，这样子就这样子的表演啊，或者是喜乐的在那里欢笑，这样好，所以就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上班氛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职场很闷闷的，那不管是什么使你闷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不能改变别人，你要改变你的心情啊，那让你可的心可以喜乐起来。当你喜乐的时候，心里就有平安。我很喜欢想到苏格拉底，他其实是一个大的哲学家，我很喜欢想他的故事啊，我就觉得他很有修养，而且他应该是蛮喜乐的，可以这样就蛮喜乐的，这样。那你知道认真嘛，上课他住二楼嘛，一楼就是上课的地方，这样。所以呢，那天上课超过12点了，所以呢就要下课。可是你知道做老师就是这样，没讲完哦，就是他就不行，一定要把它讲完，所以呢就讲了，超过就是已经超过12点了，所以二楼就传出地板的声音，就朝着地板，就太太就发火了，你知道，就震动，就踏地板，提醒说还不下课，这样哈，他就讲是踏踏踏哈。可是呢，苏格拉底继续上课，哈，继续上课，告诉他们继续上课，不受任何影响。啊，终于下课了，所以送学生出门嘛，哈，离开啊门口，就从二楼就有一桶水就往他身上泼了，这样啊，全身都湿哒哒的哈。然后他就心平气和的告诉学生说，他说，刚刚打雷啊，打雷之后下雨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定律，好，这样。哦，我觉得多么有修养。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会被人家冒犯，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们来面对，盘子打破了，再买一个就好，岁岁平安，好，孩子考不好啊，下一次再努力，他尽力了就好。不要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无限的扩大，每一天都不高兴，每一天都不高兴，好，小孩子也不敢回家，都不晓得今天妈妈的脸色怎么样，好，然后爸爸也不敢回家，不晓得今天家里是什么样的状况，搞得乌烟瘴气，好，所以丢球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开始，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第二个，怎么会让你心里平安，就是你要让步，让步会让你的心里带来平安。让步不是一个勉强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一些环境当中，我们会被不公平的对待，有人会抢我们的业绩，有的人会抢我们的功劳，所以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啊，有时候很不舒服，好想跟他辩论，跟他吵架，可是不要这样，只是带来更多的不平安。让步其实会带来平安，也会带来祝福。我就想到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挖了好多的水井留给他的儿子以撒，可是呢，那个时候非利士人他们就嫉妒，因为你要知道挖水井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有时候你可能挖了好多地方，哎，有一个水井啊，就很棒，所以更何况亚伯拉罕挖了那么多水井留给他的儿子，所以当然就让其他没有水井的人他们就很眼红，所以他们就来抢这个水井，每一次以撒就让他们抢一个，就让他们抢一个，让他们抢一个，让他们。好，弟兄姐妹，看起来以撒好像就能进来，看起来他好像很吃亏，很失败，可是神却大大的赐福以撒。神看见这个人，你的神看我们的内心，神看见有人来欺负你，这是你的祝福，可是人们来夺走，那你要知道神要把加倍的祝福赐给正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除非闹得天翻地覆，吵得你死我活，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他们的职位一直在升，一直升，因为他们的升迁就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上面往上迁的，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那问题是基督徒我们不这样子做，好，这不这样子做并不代表我们比较软弱，而是我们就照着神所说的，有时候有的人就是来夺我们属于我们的福分，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这边有的时候我们就让步。那你要相信，当然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不是说你什么都让步了，太太说礼拜天陪我去爬山，不可以去教会，那你不能让步啊。我们在真理上是绝对不要让步啊。好，因为这边唯有这件事，我们在真理上不妥协，那在其他的方面，人家抢我们的业绩啊，人家讲话要赢过我们，那都没有关系。好，那你要知道神会赐百倍的福分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后来我们知道腓力士人，他们真的后来都有求于以撒，腓力士王还向以撒来道歉，他们想跟以撒立和平的约，意思是将来你很兴盛，你很强盛的时候，你不要来打我们，不要来欺负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让步的时候，我觉得神他会把福气恩典赐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失败，可是这却是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信靠神，平安是赐给让步的人。好，第三，好，你怎么样会让你的心充满平安，就是你要睡饱一点。好，那你知道连医学都证明，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天你至少要睡6到8个小时，好，让你身体你的身体的这个舒适跟安宁，其实就会比较充足了。可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都睡不饱，哦，那睡不饱，你为什么睡不饱？有的时候那睡不饱，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追剧啊，有一些剧就是一集又一集又一集，你就找接下来，所以你就不敢睡，所以说熬到2点3点。有的人是因为下班好累哦，就要打电动来舒压，有的人去 K 歌，就要这样子可以让自己心情比较痛快这样。所以搞得每一天都搞得很晚才睡。弟兄姐妹，你如果有的时候是为着正事，有需要处理的问题，有时候是照顾父母啊，或者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在服事上也是难免，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那么早睡，弟兄姐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觉得神他了解，他会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是无所谓的，每一天都是为了打牌啦，或者说或者是打游戏啦，或者是追剧这些，就是你浪费你的精神在这些无所谓的这些事上， 那我觉得你的心不会平安的。每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心哦，就是常常在那边晃动，很焦虑的哈。那而且常常是觉得不满足，很空虚哈。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能够的话，尽量早一点睡哈。那第二天你可以有好的精神，上班啊、服侍，我觉得都会比较好，比较好。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休闲哈，可是呢，我自己会，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让我自己睡一下，好睡一下，有更充足的精神，我就来预备服侍哈。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想想，人的时间都这么多，那你应该要把你的时间放在最有价值的事上，而不是说那一天那些无所谓的事情啊，聊天啊，喝酒啦、啊，这个那个的哈。那这些东西有一天在天堂一打开，生命车一打开，发现你一生所做的事，好不好意思呢？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好，你真的要了解，好，就有一些时候休闲，我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过度，每个礼拜你都要过这种生活，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小心，因为你可能伤害你的身体，最主要你也伤害你的心灵，好，而且你就不容易，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没有价值的事上，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有价值的事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检讨的事。好，另外第四，我觉得你要让你的心充满平安，说的就是你要有神的同在，你这个人要追求神的同在。好，我们一定要明白，用怎么这个信仰，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救恩，当我信耶稣，耶稣把救恩给我，救恩说的一件事就是，我即使我很不完全，神是按着我的本相接纳我，而且我这个人，神赦免我的罪，神把永生赐给我。所以因为我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我接受耶稣，我一定可以上天堂。好，弟兄姐妹，这是救恩，神给我们。当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也许你这个人很不完全，可是神爱你，你可以上天堂。第二，你要了解神应许他要时刻与我们同在。神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可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但是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是需要去追求的。哦，神的同在不是说好像说哦，像好像很你不追求你就充满神的同在，不是的。弟兄姐妹，神的同在，你希望你生命中那个同在可以福杯满溢，那你就需要付代价来追求。有的时候追求主的同在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追求主，我们身体在这里，可是我们的心都跑到外面，把它拉回来。主啊，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用你的同在更多的来充满我。所以让神的同在更多的充满，每一天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是神的同在是什么？那一天当天上有大光就照着这些牧羊人的时候，那个光照在黑暗当中，说的是给黑暗，那所有的黑暗就要离开。光讲的是力量，讲的是温暖，讲的是爱，讲的是喜乐。所以当我们更多追求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的。你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你可以感受到在神的同在里你有喜乐。所以有的人被神的同在充满的时候，他就觉得好高兴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心里就满满的喜乐。有的人就开始哭哦，哦，那个不是悲伤的眼泪，那个好像是因为遇见神，而感受到神他完全了解我们，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心里就很开心哈。那有的人被神的同在充满，就觉得全身都是亮光，感受到神的光就照耀着我们，我们之前的烦恼，我们所担心的事，好像咻一下就离开了。所以丢进神的同在是需要追求，你如果没有追求神的同在，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所以你只是觉得神的同在好像是诗歌的歌词，好像是传道人所说的讲道之一，可对你来讲你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追求，你没有真实的付代价。当你付代价，丢进你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好，而神的同在特别在我们生命中软弱的时刻，它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力量。真的，我两年前就是因为甲状腺手术嘛，因为有三个医生他帮我看嘛，他们觉得说、哦、这个大概都是不好，所以建议开刀之后其实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我就开刀。不过感谢神，开出来的情况是很好。但是我要讲的是在手术的过程，弟兄姐妹，有动过手术的人都知道，会有一个时刻只有你被推进去，你的家人都需要被放在外面。好，你不能就说不行，我太太要陪我， 不行，大家都需要在外面，疫情期间更惨，他们只能在病房等着这样子。好，可是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疫情期间嘛，好，所以我就被推到这个手术室。在预备手术的过程，我们换上手术衣啊，那有经验的弟兄姐妹就了解哦，在那个推到那个预备手术的这个手术房的时候，那里是非常非常冷的，非常的冰冷这样子。好，可是哦，我们就身上只是套着，就穿着这个手术衣嘛，就是比较方便手术这样。好，很冷啊，可是我可以跟你做见证，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主的同在？因为在那个时刻，你可以感受到温暖，神的光照耀着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印象很深，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好冷啊，因为我之前就听人家讲说会很冷，那我就不晓得多冷。他说哦，真的温度很低很低这样。哦，弟兄姊妹，你就常听这种，你就会很害怕，不敢手术，不晓得还没有手术就冷死了这样。好，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有主的人，弟兄姊妹不会的。你就不要听这些，你要追求神的同在。就是当你更多的注意神，把眼目放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的里面就充满了温暖。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要分享，就是其实这个不只在手术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凶恶的消息，让我们心里都凉了，让我们心里都觉得很害怕。可在这个时刻，再来专注神，再来敬拜神，再来仰望神，当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温度，我们的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就充满了神的喜乐。所以你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让你在面对人生的黑暗期的时候，你可以平安的经过，而且结果一定也会是好的。好，另外第五我要讲的说，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心充满平安，就是你要来倚靠神，坚定的倚靠神。刚刚经文讲到说，坚心依赖他的，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好，有的时候神会负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要每一次一遇到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行了才来跟主说，主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们应该在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要来倚靠你，主求你来带领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好，或者发生的这事，主啊，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我要来倚靠你，我相信这个事情不好的可以变成好的。这就我们要，当我们一直的倚靠神，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来倚靠神，你的心里就有平安。你看那个爱迪生，他以小时候他就因为耳朵有毛病嘛，耳疾啊，所以他听不见。可他倚靠神，所以他觉得这是很好啊，因为我耳朵听不见，所以我也听不见别人的闲言碎语，所以我就更专心的来做研究。你看有这么美好的研究，感谢神的恩典。当他那么大的研究室烧了，被火烧了，所有的研究资料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感谢神，神把我的错误都烧完了，我们来倚靠神，我相信之后的会更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个倚靠神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什么都打不倒他，因为他坚心的依赖神。仇敌对这样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想让你害怕，他想让你对神失望，可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你坚定倚靠神，你的心就会有平安。另外，什么会让你的心充满平安？就是你要顺服神，顺服神。弟兄姐妹，你要能够顺服神，那你需要知道怎么顺服神，所以你要读圣经。很快的新的一年开始，我再一次的鼓励，如果你没有订活泼生命，我鼓励你订活泼生命，真的没有多少钱，一个月100多块，没有多少钱，可是它却帮助你每一天规律的读圣经。哦，它有一些解释来帮助你，你一年读完一遍旧约，两遍新约，值得啊。哦，值得做这样的投资在自己的身上。重点是你读圣经，好，那倒也不止这个。当你读圣经，你才会知道神的话说什么，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今天为什么有的人他们走在不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可是他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没有读圣经，他不知道这样是得罪神的，这样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读圣经，在神已经讲清楚的地方，你顺服神，那在你生活的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神就可以很自然的来引导你，因为你里面有个顺服的灵，你会知道，好像说你很容易把你的频道对准于神，你会知道那个焦点在神的身上啊、哦。那你更多的顺服神，弟兄姐妹，你顺服神，你一定会平安嘛？神说要这样做，我说我不要这样做，你就不会平安嘛？当神说要这样做，说阿们，我这样做，弟兄姐妹，你就有平安啊。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常常顺服神。 以前有日本有一个宣教士，就是不是日本宣教士，是去美国的，从美国去日本的一个宣教士，他就去，当然很多的文化啦这都不一样，所以他在适应的过程，有时候他们适应他们的做法就很不容易，可是他就需要常常的在那里顺服主，就是理解别人的做法。然后有的时候他说刚好遇到一个姐妹哦，常常跟他去探访，可这个�姐妹很爱迟到，有一次迟到两个小时，哇真的是哇很生气哦，很想跟他讲道理，可是主说要原谅，要原谅，所以他就顺服神，就原谅，就有一个平安的关系，就心里就平安。就这边你知道，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养成顺服的习惯，你就很难了，突然发生这种事真的火爆三丈，下次再也不要找他了。可是当我们养成习惯，主我要来顺服你，我心就有平安，弟兄姐妹就不一样。你看他真的就有一个毛病，他就很爱漂亮，就是所以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弄他的头发，可那天神竟然跟他说，你头不要弄，花那么多时间弄头发，把头发往后一扎就好了，梳一梳一扎就好。哦，他就很痛苦，为什么？他觉得很难，可他选择顺服。好，当他顺服，他就发现哦，我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服侍神，他觉得这样子是很好。也许对有一些人说，怎么可能？要我每天把头发往后一扎，太难了吧？我还想说，好像也没那么难嘛。你知道我26年来哈，我的头发都是一样的哈，我都是一样的，好都没有变啊。好，我理发师就美发师只换过一个而已哈。我每次去到那里啊，我就坐下来啊，他就直接帮我，他都不用问我要干嘛，他就直接剪一剪这样子哈。就我觉得就这样子，26年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见到我的人，不管是五年没见面了，十年没见面了，二十年没见面，他们见到我第一句话都说什么，你知道吗？哎，你都没有改变耶！真的，我也觉得也是蛮好。说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哈。所以呢，弟兄姐妹就是看你嘛。好，如果你觉得哎，我可以这样来顺服神，但我不是说你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那这样子有可能对你压力太大。我不是这个意思，讲的是原则。好，当神他有一些话告诉你，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就顺服主，你心里就有平安，而且你会发现平安之后会有一个美好的果子。神要我们顺服他，神都不是为了要苦待我们，神都是为了后面有一个美好的祝福为我们预备，所以你需要这样相信神。好，另外很快我要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充满平安，就是你要顺服就是你要以就是把耶稣摆第一，把耶稣摆第一。好，有人说这个驴子是象征着和平，耶稣那天不是骑着驴子嘛，好进耶路撒冷。好，那圣经中这个驴子啊，他不是自己走，他的背上是背着耶稣，所以他走到哪里耶稣就在那里。所以就我们就像那个驴子一样，我们生活当中要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所以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哦，我们把耶稣放在首位，耶稣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真的，不，这不看你的环境，不是说哦，神会祝福那些有钱的啊、聪明的啊、有才干的啊，哦，这些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神不是祝福这些，神是祝福。神不是眼中啊，有的人哦，真的是看高不看低啊，哈，眼前只有那些比较有名贵的人呢、啊。可是耶稣不是，好，耶稣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把他放在生命中的中心哈。有一个太太哈、啊。他就是单亲家庭嘛，好，所以他就独自抚养他的孩子。那他是帮人家打扫的，帮人家打扫、洗衣服啊、缝纫，这样做辛苦的劳力工作。可他非常的敬畏神，非常的爱神，他也以这样的态度来教育他的孩子哈。所以孩子被教养的非常好，常常敬畏神、尊荣神，好感谢神的恩典，也学习把主摆第一哈。所以他的孩子后来做了这个律师，做了州长，然后来也成为美国第28任总统，他也得到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就是著名的威尔逊总统。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他不是因为背后哦，他是政治世家，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他的后台很硬，不是，哎，只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个母亲不是贵妇级的，这个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朴实的妇人，可是因为她爱神，在爱神的态度当中养育她的孩子，所以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以祝福世人。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把主摆第一，弟兄姐妹，神会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儿女。所以要紧的是，你真的要用基督的信仰 来带领孩子，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孩子我不要你输在那个起跑点上啊，不是，你要用圣经的价值来带领他，这样子这个孩子一辈子他会在主的里面不会偏离。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当孩子平安其实你也平安啊。今天很多父母不平安，不是他不平安，是因为孩子很糟糕，很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心里不平安。那我们怎么可以让孩子好？弟兄姐妹，就是用圣经的价值来引导，然后我们也要这样学习做榜样。那孩子，对孩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身教言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会影响他的一生。第八，我要提到说，怎样可以让你的心充满平安？所以就是你要常常祷告。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平安的人。都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是神说要常常祷告，要凡事谢恩嘛，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不管遇到什么事，好事感谢神，祷告神，哦，不好的事也祷告，就是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平安。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常常可以的话尽量参加祷告会，对你来讲是学习祷告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养成祷告的生命。真的当你也活在祷告当中就会很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姐妹前几周都没有来聚会，也没有来祷告会这样子。然后来有一天她来了，他说他不能不来了，因为他就忧郁症犯了这样子哈。他觉得他一定要来祷告，让神再来释放他，这样再来帮助他这样。哦，是不要等到忧郁症犯了，而是在我们还很 OK 的时候，在我们日常很平安的时候，都就不叫紧紧的抓住神哈。你遇到一些困境，生活中总是有困境。现在年底了，很快又新的一年开始，很多人就想要换工作哦，是不是主要我换工作？是不是主要我结婚？我要不要买房子？我要住在哪里？对，这边你都要祷告啊，你不能凭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要祷告确定是神的带领，日后才有祝福。如果你都是听人家讲哦，这样可以试啊，这样可以弄，你到最后你也是不会快乐的。好，可是你如果仰望神，神可以借着你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生命。刚刚我提到神要借着你的生命成为有意义有价值，让你可以荣耀神，而且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平安。有一个邮差叫做约翰，他就是每一天他要骑脚踏车50英里，他就是送邮件嘛，送信件。可他就很不快乐，因为他去的那个区域啊，就是灰尘很多，所以又很不好看。那他就觉得说他怀疑自己的人生跟价值，他就不知道说我这人生难道我一辈子我都要过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我就一直送信，好，我就继续做邮差吗？那我要不要换工作？那我如果换工作，我又能做什么工作呢？好，所以因为在职场上不开心，所以就闷闷不乐，每天都不开心。好，可那天他想到他应该来祷告，所以他就祷告神，祷告神，说你要不要我换工作？好，就我就不开心，好，要不要我换工作？好，可是在祷告当中，丁姐我就说，当你祷告，神就会引导你，神的光是照在那黑暗中死荫幽谷的人。当神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神看见你不平安不快乐，神会引导你，神就是要引导我们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主就让他知道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要用喜乐的心来工作。好，所以他就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我要用喜乐的心工作。可是主我怎么样可以喜乐呢？主又给他一个引导，让他知道说他可以在送信件的过程，他去买很多的花的种子，买好多花种放在信封里，他就边送信边撒花的种子在附近，这样每一天每一天都做这个事情。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年一年的过去，很快的在他所经过的路边就开始开满了这些红色黄色蓝色各式各样缤纷的美丽花朵。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旧金山南部的拉图斯山城市，你可以看到这城市边边看到哇，很漂亮，很多红红绿绿的这些。好，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好，以前就像他说的哦，很多的灰尘。所以这个城市因为有一个人哦，所以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很多的花朵。好，那最终就是你知道神可以这样使用你，他也没想到神可以这样借着我来改变这个城市。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你的一生有价值。威尔逊的母亲，她这一生有价值，当她学习 好好的住在主的里面，把主摆第一，神借着他养育一个好的儿子，荣耀神的名。有的人有这样的恩典，感谢神。约翰，神给他这样的恩典，哦，改变一个城市，每一天看起来在做一个无聊的工作，改变一个城市。你今天你在职场上，在家庭里，你不是一个普通人，你不要总是觉得啊，我就是普通人呐、啊，反正我就是这样一辈子小卤蛇一个这样。你不要这样子想自己，你要知道我活着，神就是借着我要荣耀他的名，我活着有意义有价值。另外我要提到说，你怎么让你的心充满平安，就是你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想到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数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当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你会比较快乐，好，那你的睡眠也会比较好。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我们看到什么，很多事情都可以感谢神。哦，昨天我们有儿童的布道会，看到这么多的家庭，这么多的孩子，满满的。哦，我们感谢神，我们信就是主啊，求你拯救这么多的灵魂。都有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恩典，只是你有没有眼睛看，你有没有耳朵去听，你可不可以数算神的恩典。当你数算神的恩典，就会不一样。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心充满平安，说的是你要按时做礼拜。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你可以做一个感恩的人。说的也是，好，我们灵命，你灵命越加的成熟，你越会感恩，越属灵的人他越会感恩，他不会看这个事也不顺眼，那个事也不顺眼，不会。可是这一切我觉得跟你这件事有关系，就是你也要按时做礼拜，好，让神的灵命，让神的生命更多的扎根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按时做礼拜会让你的心充满平安。有的人呢、他们做研究，做研究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喜欢长寿嘛，对不对？特别现在的人，我们比较注意健康啊。好，那我觉得很好，你注意健康，为主注意健康，为主而活，活久一点，为主做见证，我觉得很好，应该要这样子。好，那可是有人就只注意吃什么啦，什么时候睡觉啦，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这个也没有不好。可是有人研究说，你按时做礼拜啊，你固定做礼拜，其实会祝福你，会让你长寿。好，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诗歌，然后我们会一起祷告，然后听美好的信息，这样就培育我们里面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内在，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有平安，好，有更多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对你是个祝福啊。好，所以礼拜天我再说，尽量不要不要说，除非有时候你是住在那种有一些国外，有一些城市很偏远，需要线上祷聚会，那是另外一件事。不然尽量要学习，一定要守主日啊、不要随便要。可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好，很严重，不能够下床的，当然是一件事哈。跟这样我也看，就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有时候才刚出院就来聚会了。哦，不是说好像说，有时候我们不想做礼拜，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是因为我跟人家约好我们要去打高尔夫球，是因为我要去看电影哈。有的人没有好好做礼拜，可是呢，跟人家去玩聚餐都有时间，我觉得这个不好哈。因为其实当我们按时做礼拜，你的心啊其实是可以平静的，是可以平安的。所以我觉得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带有应许的祝福。当我们没有停止聚会，好好的做礼拜，让神的灵更多充满我们，你的心有平安，也会有喜乐。那很快就提到说，那怎么样让你的心充满平安，那你也可以听一些美好的音乐，常常不要听那些热门，有的人好喜欢听那种热门，轻轻干干干干干干，还加点摇头丸摇个不停，这样那个会让你整个神经错乱啊。所以就是听有些古老的圣乐，我们现在当然因为都是唱现代诗歌，可是我觉得有些古老的音乐啊，有时候是纯音乐，你可以听一听也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灵哦，所以可以更加的安静，我觉得是很好。所以你也可以尝试，有时候在家中放一些这些古典的音乐，特别圣诞节到好多好好听的这些古典的音乐哦，你会发现当你一放这个音乐，这个家中或者你的心哦，就充满平安。好，所以美好的音乐也会祝福你的心。好，最后我讲就是你要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好，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心充满平安？你要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你不要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有的人去到哪里哦，这里就有好多问题。好，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好，圣法兰西斯他说，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平之子。好， 求你使我成为和平之子。我们领受从神领受平安，我们要把这个平安带给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这样的人，就是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纷争，有人吵架，你不要说，我不选边站，我是中间派的，我谁都不得罪。可能有的时候神是选择你要使他们和睦，有智慧，用智慧来帮助两造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制造这个冲突，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不要来帮人家做这种事情，而公卿变世主，最后问题都落在我身上，有的人就不喜欢。当然有的时候问题没有临到你，你不处理也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你责无旁贷啊，两个孩子不和，都是你的小孩，你看着他们继续这样吗？公婆媳之间的问题，丈夫不要解决吗？你在其中，你怎么样可以让婆媳的问题可以更好，让他们之间有个更好的关系？还是我们就制造冲突，反正没关系，他这样对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究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使人和平的人，和睦的人，无论我们去到哪里，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平安，把平安把祝福带着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里造势，在那里好像加油添醋的把这个问题越搞越大。好，我想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当然我在说，除非你心里有平安，神的平安内住在你的里面，你才有可能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不然就是很困难。但是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致力做这样的事情，使人平安，人跟人之间要平安，也要做一个使人跟神之间，人跟神要平安，带他们来认识耶稣。我在说最终的和平，最终的平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更多的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更多的追求神，更多的爱神，好让神的平安更多的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活出荣耀神，享受神的生命。神祝福每一位，我们起立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